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号礼拜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蔡英文同佩洛西举行媒体互动会，佩洛西抵达台北发表挺台声明，历史性一刻。美国5个州共和党初选，川普影响力将会再受考验。佩洛西访台，北京武力恐吓弄巧成拙。香港民调显示，李家超上任首个月支持度低于前三任特首。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当地时间3号上午10点53分，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会在台北总统府举行媒体互动会。据中华民国外交部发布的活动通知，总统蔡英文及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定于今个月3号上午10点53分在总统府大礼堂举办媒体互动会。副总统赖清德、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超燮及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晓雅都将会出席与会。外交部新闻稿说，佩洛西在8月2号至3号率团乘搭美国专机来台访问，团员包括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米克斯、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主席高野、税计委员会副主席戴碧妮、联邦众议院政府监督及改革委员会经济及消费者政策小组主席克里须纳莫提，以及联邦众议员金安迪等。这个是继1997年4月时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率团访台之后，25年后再度有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访台，亦都是佩洛西事隔22年之后再度访问台湾。新闻稿说，佩洛西议长首次率团访问亚洲，就将台湾纳入行程，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的高度重视，亦都再度彰显美国对台湾坚如磐石的坚定支持。中华民国外交部对佩洛西议长率领多位美国国会领袖级议员访台表达诚挚欢迎。外交部长吴超燮在8月2号晚间访团抵台时前往接机，声明强调，在世界面临专制和民主之间选择之际，美国对台湾人民的声援比任何时候都重要。台湾媒体透露，佩洛西还将会和民运人士、人权工作者见面。8月2号晚，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到达台湾，以表达对台北的支持。这个是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来首次访问台湾。佩洛西在抵达台湾之后发表声明表示，今次国会团造访台湾是信守美国支持台湾蓬勃民主坚定不移的承诺。佩洛西乘坐 SPAR-19 飞机抵达松山机场，他随即发布声明表示，在当今世界面临专制和民主之间的选择之际，美国和台湾2300万人民的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台湾外交部发出了一个新闻活动公告，将会在晚上10点半举行。他强调，机场将会处于控制之下，活动将会由外交部主持。台湾外长吴超燮是第一个在机场接待佩洛西的台湾官员，同时美国在台协会理事莫健亦都在场。佩洛西班机降落不久，随即透过办公室发表新闻稿表示，今次国会团造访台湾是信守美国支持台湾蓬勃民主坚定不移的承诺。佩洛西指出，今次访问是访团印太行的一环，行程亦都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及日本，聚焦共同安全、经济伙伴关系及民主治理。他说，访团和台湾领导人的讨论将会着重于重申美国对伙伴的支持，促进双边共享利益，包括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佩洛西说，美国坚定支持台湾2300万人民，这样在目前比以往都更加重要，因为世界正面临独裁和民主的抉择。面对中国威胁，他如果访台将会强硬回应。佩洛西指出，他的造访只是众多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团之一，并未同美国长期的政策相抵触。该政策是以台湾关系法、美中公报及6项保证为准则，美国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 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当地时间礼拜二晚间乘搭 C-40 行政专机访问台湾，为了避免访台行程遭中共军事威胁干扰，专机航线特地往东飞行，再转北沿住菲律宾东侧的菲律宾海北上前往台湾，比平常从吉隆坡飞台北的时间多出大约两个钟头。8月2号，美国有5个州将会举行11场共和党中期选举的初选。外界分析，这些初选对川普展现对共和党的控制力，又是一轮新的考验。这5个州分别是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密芝根州、密苏里州和华盛顿州。他们将会选出共和党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提名人选。其中华盛顿州还将会选出州务卿，堪萨斯州要对堕胎问题进行投票。本次初选值得关注的几场选举有亚利桑那州州长和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密苏里州参议院共和党初选、堪萨斯州堕胎问题投票、密芝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以及华盛顿州州务卿竞选。二号最引人注目的初选之一是亚利桑那州州长共和党初选，前新闻主播雷克和开发商罗布森被认为是这一场初选的领跑者，雷克获得川普背书，而罗布森得到彭斯的支持。在7月发布的民调当中，四成的共和党选民支持雷克，三成五的选民支持罗布森。密芝根州共和党州长初选目前有5位候选人，竞争相当激烈，其中保守派评论员迪克森上个礼拜五得到川普支持。上个月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一成九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迪克森，以微弱优势领先另外四位候选人。此外，民主党人在本届中期选举初选当中屡屡支持实力较弱的共和党候选人，希望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占据优势。据分析，这种策略是帮助实力较弱的又是川普支持的候选人来打击共和党内实力较强的竞选者，但是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将会使民主党失去选举诚信。川普在今年的选举当中已经替100多名参选人背书，他支持的候选人在宾夕法尼亚州、乔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党内初选获胜，但输了乔治亚州州长和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的提名战。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美中关系骤然紧张，台海局势大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美媒二号引述美国军事报告指，共军自己揭露，如果武力攻台，后勤保障是他最大的薄弱点，一旦开战，可能引发连锁效应。美国同盟国一旦介入，中国不具备持久战的后勤能力。佩洛西访台引起中共强烈反应，自7月29号起，共军在台海、南海、东海接连举行多场军事演习。据报，从7月29号至8月3号，共军在相关区域至少有5场军演。不过今年10月中旬，中共即将召开内部换届的二十大，习近平亦都一心瞄准连任的问题上，武力攻台似乎不是时机。美国之音8月2号报道，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军事研究所近日发布一份题为《中国海事报告第22号北京对跨海峡入侵后勤保障之睇法》的报告。该报告的作者海文麦考利是前美国陆军中共军事高级情报官。报告披露了共军内部讨论关于大规模攻台的后勤能力信息。共军认为后勤保障是决定他能否成功大规模入侵台湾的关键因素之一。报告说，共军在运输和战争储备上存在重大缺陷，而登陆突击部队的初期支援和近岸后勤保障被认为是最困难、最关键的后勤运输任务。后勤保障包括运输、物资和石油供应、医疗、搜救、后勤基础设施保护和战争物资储备的维护。报告说，共军的主要缺陷包括缺乏两栖舰艇、运输机和战争储备，需要面临在关键海滩突击阶段登陆的后勤补给，在港口未被迅速占领下建造海上转运平台或者临时码头，建立后勤行动登陆基地，维持岛战期间的后勤保障。 此外，美日的干預可能會將共軍拖入一場曠日持久的衝突當中，而且作戰範圍可能擴大到台海以外，南中國海、印度邊境，甚至朝鮮半島都可能發生連鎖反應衝突，共軍將需要更多地區的後勤支持。不僅如此，中共還可能遭受封鎖、國際制裁或者禁運，這樣對中共的戰爭物資儲備，尤其是石油，都將會形成挑戰。報告還說，共軍雖然認識到後勤保障的重要性，但目前共軍並不具備成功支持大規模兩棲登陸的能力，亦不具備美國同盟國介入時的持久戰的後勤能力。如果共軍在後勤現代化方面持續進行按部就班的改革，可能至少需要10年才能夠獲得充裕的後勤保障。香港民意研究所2号公布最新民调，李家超首次以香港特首身份的支持度评分为 53.8 分，虽然民望比前任特首林郑月娥离任前高出不少，但支持度较前三任特首同期评分低。香港民意研究所8月2号公布新政府上场之后首个政府及特首民望评分，民研在7月4号至7号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1003名香港居民，调查显示李家超首次以行政长官身份获得的支持度评分为 53.8 分，支持率为 45%， 反对率为 39%， 民望正值为正5%，有12%受访者给予李家超零分。李家超首次评分虽然高于林郑月娥离任前的民望，但较三任前特首低，林郑上任之后的首次评分有 63.6 分，而李家超和梁振英在历任特首或者港督当中首次评分最低，同样只有 53.8 分，首次评分最高的是曾荫权，达到 71.4 分，前特首董建华就有 64.1 分。民研并问及市民如果有权选特首会否投票给李家超，成功受访的1000名受访者当中 44.5% 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投票支持李家超出任特首，39.1%受访者说不会支持李家超，另外有16.4%受访者认为难讲或者不知道。今年4月民研公布的调查显示，港人对政府的满意度、信任度皆为负数，当时林郑月娥已经宣布不连任，李家超将会担任特首。身在英国的民研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批评李家超不但未为过去强推修例问责，还有资格竞逐特首，无奈表示有种灾难叫李家超。李家超当选之后接受党媒新华社访问时说有三大施政理念，包括以结果为目标去解决问题，问题很多但每日解决一个，一年就有365个，积累下来就应该有成绩了。他说希望用行动解决分歧，用结果争取信任，以成绩累积互信。不过从7月1号上任至今，港人最关切的通关问题仍未解决，重中之重的房屋问题亦都没有任何政策落实。香港方略首席研究员潘卓雄认为，李家超可能以为找到问题或者是开始讨论就算是解决问题，他质疑香港是否只有365个问题，只是房屋问题就包括劏房、公屋是否足够、私楼价格、上车难、供楼面对加息，一个大范畴就有很多小问题。李家超首创每月举行前厅交流会，让司局长和议员交流，潘卓雄认为是浪费时间掩盖问题。他表示李家超班子应该多些和市民直接沟通，并多接见传媒，了解市民的需要及解释政策。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